喂，
喂，
哎，你好，你好，
啊，东哥，
哎，你好，哎呀，
啊，听得
这
到
个
吗？听得到
我听得到，听得到啊，
吗？啊，
我得
好，
先感谢你送给我的这个玩具啊，然
客
后
气
我女
客
儿
气，
特别喜欢玩，就是那来了之后啊，但我还没研究是怎么玩嘞，哎，我发现她一拉那个下面那个线，哦，她先找到了，我以为这怎么搞啊？我以为要转那个齿轮呢，他这样拉一下，哦，我发现这小孩比较有这个啥，有这个感觉。
玩具应该都是，直觉上就直接可以，
对，我
上
是
手
说，
玩
哎，对，我是说，哎，是不是要转一下那个齿轮？不是旁边有个大一点的
了。
齿轮吗？
对。
我说可能是这样转，他说这样转怎么玩？然后他发现下面有个东西，他一拉就拉出来了。我以为那是个灯，你知道吗？我以为这是个灯。对，他在那里玩了一上午，我看他在那里一边玩东西，一会儿他拉一下，一会儿拉一下，那几个猪就在里面转来转去。哎，这是你自己设计的还是？
哦，这不是我设计的，这只是我，复刻，就相当于在网上看到有人分享他的制作过程，然后但是他不公开那个模型文件，所以只能自己照着他的视频，
哦，
一边
那也
摸
很
索一
厉
边
害了，
学习，
那也非常非常厉害了。我感觉我看了一下，我感觉里面还蛮复杂的。这个是直接打印出来就成型了，你不用再手工安装是吗？
需要的这个，
要安装是
因为
吧？
它里面的那个发条就是金属的，然后里面还有那个齿轮中间的轴也是金属，需要安装的。
要安装啊！我还在想，哎，是不是就是这样整体打印出来就可以了呢？
哦，那这个结构比较复杂，是没办法直接打印用的。有的模型文件，可以直接打印之后就，再把它。就把它组合就可以了。这有一些简单的玩具是可以打印完就直接玩的。
哦，这个主要是我不太理解，反正我知道这是个趋势嘛，哈，
对
就
对
这
对，
个。
我也觉得，就是 3D 打印，就是这个，就是家用 3D 打印机应该是一个，很有前景，就是。
对对。
可能像那个平面打印机一样，将来也是一个家庭家电了。
哎，对对，如果碰到喜欢的就打印一个哈。
对对。
因为我看你发给我的那个小猪猪上面有那个公司的那个名字嘛，是深圳的那家公司嘛。我经常在那个里
哦，
买那个什么，买，
佳丽创，
哎对，家里上我经常买芯片什么的。
哦，
我
对。
以前喜欢玩芯片啊，什
哦，
么东西，我就会买芯片。我打过一个那个，就是你可以打印各种画，你它不是有很多废弃的那个 PCB 板子吗？他会给你，我不知道是激光打印还是什么，你可以发给他一张照片，他就把那个你的照片这样打上去。哎，那时候我打了几张，哎，我找不到了，放
那
哪
还挺
去了？
好，对，那也挺好玩的，就是把那
对
个
，PCB，
PCB，
对对，
对。
给死刻了，我
刻
发
成
现，
图上
对
去，
对对，刻成图，我觉得还挺好的，就是。发张照片什么的哈，他就按照那个样子去发，
对，就是做一些增加生活
对对，
情调
确
的一
实，
些好玩的东西。
对啊，现在好像是他那边就是你一个 PCB 板子哈，他好像每个季度给你免费几次，但是我经常很快就把那个免费额度用完了嘛，然后
哦，
他会帮我们打板。50块可能就打一个很小的板子，
对，
然后，
我之前也是用过那，就是也是做一些复刻开源项目的，开源硬件项目，好像是，双层板是5块钱还是
对
十块
对
钱一张板的，好
对，
像，
对对是很便宜的，
对。
很便宜，像我这样，但是我还没有弄起来，它不是有那个开源的那个，就是你弄一个电子表嘛。就电子表，它整个板子它都给你刻好，然后你买些那些芯片来，然后包括电子什么，然后完全装起来。那5块板子就是5块那个咱们这个电子手表，其实它就是有个蓝牙功能，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具体的我不太知道哈。大概5块板子再加那些一个表的壳，就那个手表的壳，就是 3D 打印，这个是要钱的，其他的都不要钱。 我想想，哎，搞一个过来，这个打印这个表手表壳大概是40还是几十，我忘了，反正也不是很贵。
那好像也有，他也有那个三，
嗯、
就他们那个好像叫三维猴
啊、
他们那个三 D 的，好像隔一段时间也会送那个打印券的，但具体
啊、
具体怎么送，我好像没怎么关注过。
嗯，
我之前也用过他们的那个三 D 打印的那个服务，还是有点点，相比自己的那个打印，还是有点点贵吧。毕竟它那是光固化的那种打印，
对对对，主要是我看起来你这个玩具已经很精细了，我是觉得。
哦，这个还好，其实还有我正在做它另一个复刻，是陀飞轮，陀飞轮机构，就是三轴的陀飞轮，然后就是把那个钟表里，就手表里面那种陀飞轮机构。用 3D 打印做出来、但是这一次需要用到换 0.2 的喷头，就是要打得更精细，打得更慢。
对，它的重心什么的应该非常非常的精确吧，要不然它不就乱搞了，是吧？
还好，就是以塑料，就是这种塑料玩具的级别来说，那就是要做的跟注塑的工艺差不多，这种就是要差不多这样精细。反正。失败了很多，我现在打，可能做了十几版里面最核心的那个机构，但是还是，转起来就是动不起来，动的不是很顺利。
看来这种就是说原理跟工程上还是非常不一样的，知道原理，真的做出工程出来，那还可以难到天上去了，非常不一个量级的。
对，就是确实，我在这里面也感受到，就是比如说，我们看一个视频，就是看一个 UP 主做一个什么东西出来，可能就拍了2分钟，
对，
但实际上他可能在背后，做了很多个版本，然后失败了很多次才
是是，对，因为真正的把产品做出来啊，其实非常非常难的，像我比较喜欢焊接嘛。其实焊接说实在的，对，以前的时候，但现在焊接水平也是越来越高啊！哈，我不是自吹啊，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要多干就可以。以前的时候都是焊一些比较大的件嘛，就是那个，现在切片我也可以焊，
插接件。
对对对，现在的话就贴片我也可以焊，因为现在并不是我多么聪明，而是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了，包括它的焊膏啊什么的，都非常的。它本身就非常的好用了，基本上你这样胡乱吹一吹，它自动就吸附过去了。
对，技术啊、工艺还有材料都在发展，所以对现代人来说，我觉得还挺幸福的。
是是，以前的时候你没有这么就是固焊剂啥的都比较差嘛。
对，
就是现在真的是方便多了。以前很多那时候小技巧完全不用了，现在你就拿个热风枪吹热它、吹化它，它自动就过去了。有时候我想想，哎，这个也挺神奇的。人家就说你这么小，你怎么对得准？我说根本不用对，你吹热了它，它自动贴过去。你只要把温度，别把那个芯片烤糊了就好。
回流汗，对，是
对对。有时候我觉得，哎，其实是现在就是达到了这个技术，以前是没有这个技术的。以前就是焊一些这个插，就是插进去焊一下这个贴片的。以前我也认为，哇，这个东西你焊出来。好难呐、后来我发现买一些这个东西之后其实不难，一点也不难。对，哎，要不你先介绍你自己吧。因为我对你是就是说你送我这个玩具，我就觉得哎，你肯定是一个那种极客级别的这样自己
也没有，就是爱好这些玩一玩。
你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吧。
就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是聊什么，因为
就我们先聊一下吧。
听你的节目听了很久了，最近才半年多做
访
谈，所以我觉得，从就之前的嘉宾请了好多，我感觉都就是行业里面有自己的成就呀，或者是一些感觉还比较挺成功了，或者是说有各种各样有意思的人，我也觉得这次我想就是上一下访谈，就是想听一听，博客里我我 就是让别人也了解一下我的故事，或者说我跟
可以
一个从未谋面的朋友吧，跟一次聊天，因为
可以
栋哥你的节目我应该是很久之前就听了，大概是我印象中好像是2014年还是2015年、
哦，
我一个朋友送了我一个那个 iPod Touch，那个最后一代的那个 iPod Touch。然后我在上面装了那个网易云音乐，然后那当时我还在听那个那个集合，然后听播客，第一次知道播客，知道这些就是从那里开始，然后慢慢从上面推荐啊，我就找到这个软件那些事儿这个名字，因为我感觉对这种科技的呀或者是技术的东西还比较感兴趣，然后就听慢慢听，然后就觉得这个播客的这个博主还挺能就是砍天砍地，然后就慢慢的当成一个生活中的朋友来吧，就是一边有时候一边上班做事啊，然后耳朵闲的时候就拿来听一听，然后了解一些历史故事吧，比如说计算机的方面的东西，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好像是讲过理查德·斯托曼的，
哎，对对对，这个
讲过他的故事，
我非常佩服他
啊。然后就讲自由软件，这个就他领导的这个自由软件这个故事吧。然后我也去找了，好像是听了你的那个推荐，我就找了他的书来看，好像是《诺威自由部》
一本书。
对
对，但他现在得了癌症了，你知道吧？
对对，
应该
知道。对对，我知道。所以慢慢我就对这块就了解起来，就感兴趣，然后就一直听到现在，就是也是，不是每期都听，但是有时候点进去看到更新了，然后就加到列表里面听一听，然后感兴趣的话题就专心听一听，有时候就当成一个真的是从未谋面的朋友一样，
可以，
一直在陪伴的。然后我是我这个。名字就是我的微信名字，就是我的那个名字，我呢就是比较就怎么说呢，属于个性比较内向了吧，偏内向一点，不是平常也不太怎么爱说话的这么一个人，然后我小时候是出生是在广东出生的，但是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生育嘛，然后我的父亲又是一个公职人员，然后为了躲避计划生育还是怎么这种追查，我是第二胎嘛，然后就把我送给了一个亲戚家里面，现在就是我的姑妈，然后我从小就是在湖北长大的，不知道栋哥是听说过江汉油田那个地方没有。
哦，我不知道呀，这个
哦，就是
你说江汉油田我知道，但是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它具体在哪里，因为这个油田也蛮出名吧。
哦，对，我江汉油田就在那个湖北中原地带嘛，就是差不多跟荆州这些地方比较近，钱江下面，钱江小龙虾您听过吗？
知道知道。
哦，那就是江汉油田在那里，然后我从小就在那里长大的。怎么说呢，就是那里就是属于五湖四海来油田建设的这些工人啊，石油工人，有什么东北啊，广东、四川、湖南的，可能各个地方都会来，都有一些工人来这里，然后就在这里有一个油田的家属区，很大一片，有自己的医院，学校，然后幼儿园等等，这就全整个都是一个工业，就是这个油田工业区的这么一个规划吧。所以我很多同学就是这样，就是全国各地来的，就以至于我长大之后有一些认识的朋友同学说是农村来的时候，我就因为当时我成长的环境里面并没有这么一个概念，就是农村生活是怎么样的，比如说听说经常就是放种种种 种地，然后还有各种放牛放羊的，我也有听说有，但是我小的时候没有，就是没怎么接触过这种，然后以就是跟我的这些大的时候这些朋友聊天的时候，好像他们的那个生活就跟我小的生活就比较有差别吧，有时候聊起来很好很奇怪，没有那种相通的一些东西。后来大了，再大了之后就回到广东了，回到广东大概就是工作，在深圳这边工作，就慢慢的一直就暂时还现在就暂时就留在深圳。
现在也就是说，哎，怎么说呀，你这样说起来，其实勾起了我一个非常非常回忆，我的堂哥跟你是一模一样的情况。他
也是
对，他那我们这个地方是生了两个男孩就要就是说你不能生两个男孩，你对超生嘛，超生，我那个大伯了，我大伯是也是也算是公职人员吧，农村中当村支书这种的也是公职人员嘛，对吧，那也是公职人员，就是把他那个什么了嘛，他的更远，我们在山东，就是我们这里就是有逃难的，就很多闯关东的嘛，他是送到了哈尔滨，就是我后来读大学，你知道吗？但是他是养了也是还蛮多年，但是他肯定是经常偷偷过去看嘛，哈，我相信是这样，但我也没问他，但是我这个一直等到我应该上初中左右了，他才回来。我们内部人，就是我肯定是不知道的，我不知道他竟然生了个小孩子呀，但是我爸妈肯定知道，大家都不敢说嘛。
对呀、
啊，一直到那个什么，我上初中，他回来他就已经说话是满嘴的这个东北味了，
东北味，
你知道？对对对，所以呢，他现在在我老家，现在就在我住的这个城市中做早点卖早饭了，你知道？就是。你这样说起来，这其实是一个还蛮时代的悲剧的哈、真的是，对对，真的是我这样一个，就是我可以再说一点，就是我不是后来上大学之后嘛，上大学之后，这是我远方的一个我父亲的姨，就是很远，也不能说很远，也不是很远，但是我父亲的姨帮养的这个小孩嘛、然后他就在哈尔滨。我上了大学之后，我父亲还说你去哪个，他给我详细地址嘛，他给我详细地址，然后我就去找他们，我就说我是谁，他们肯定电话联系好了，我一去之后我叫他姨啥我都不知道，姨姥姥或姨奶奶啊，我搞不大清楚这种，对对，反正是一个他一直拉着我的手，大概哭了一两个小时，整得我这个他肯定是想家嘛，你知道吗，或者他想到了什么事情，他就问了很多很多问题。然后后来我上大学的话，就是每反正四年我得去，每年我得去个四五次吧，反正就也不能经常去哈，每年就去几次，这样看看、就是那么远，把一个小孩弄到那么远，其实就计划生育，反而现在你想想，现在又说赶紧生小孩，赶紧生小孩，对吧？非常的，对你讲的这个事情让我想起了这个事，哎，我这个你再讲一讲你的吧，我想起了我这个。哥哥
怎么说呢，我对就是我对这个也没有太多感觉吧，因为我好像很小的时候翻那个家里的东西，就翻出来那个户口本上写的是养子嘛，小时候好像上学会带户口本交到学校，然后同学之间好像还会拿出来看。别人家的就是什么父子啊，或者是什么什么这样的关系，好像会写。然后，但是我的写的就是养子，所以跟别人不一样。然后我小时候可能隐隐约有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我也没有，就可能藏在心里，
或者是什么，
不太懂，对，也没有拿出来说，所以就这样就慢慢长大吧，就是所以我对现在。计划生育啊这些东西我还是挺就当有人讲这些计划生育的时候，我还挺 觉得是一个怎么说呢，我是这个大计划的一个
受害者
对
对
还 好就是
嗯
那我再去说一下
对、
对说一下别的吧后就是我工作就是因为我没有我上的是大专，但是读书其实不太好。我小学和初中读书还可以，但是到了高中我就不爱，或者说我有一种学不进去的感觉。那我现在回想起来，我似乎有一些ADHD 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但我隐隐约约觉得像。就是有时候很容易分心，想到一个事，然后就马上做一下，然后可能隔几分钟又去做另一个事，但我没有去医院查，没有必要去查，所以然后我的高中就读书不太好了，初中还行，初中还能排到班里面前十吧，可能然后慢慢就上了大专之后就没对学习也没啥兴趣，然后就一直玩游戏。因为我小时候我有个发小，特别他好像很早就有一台 GBA 了。那时候他就小学初中就拿了那个，我还借他的游戏机玩，然后那时候就接触游戏，然后慢慢的也还看那些杂志，什么电子游戏软件呀，然后那个游戏机使用技术啊，然后这些杂志，然后慢慢的对游戏有很大的兴趣，然后经常玩，然后工作就是到现在为止，应该是前两年就是做游戏相关的，我是 QA 游戏相关的 QA 工作就做这个工作，但是最近就不怎么玩了，最近一两年就是。
不是，人都是这样，我告诉你，都是这个样子。现在再让我们玩也没有那么大兴趣了。我现在以前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玩文明这些东西玩到痴迷到什么程度，就是相当于一坐，就是除了上厕所我都不带动的，就真的是
一
直玩24小时这样玩，
一打就停不下来，
一直玩就经常的这种情况，就一直玩到痴迷到什么程度，我这样一抬头看窗外，靠，天亮了，但是心中就是觉得哦天亮了，但是一转头就是转过头来又继续玩嘛，完全就是那种痴迷，就是那个作业也是堆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搞一下就这样。然后你说现在哈，我唯一的就是出了文明我会买一下，不是有那 Steam 上可以统计那个啥，我就发现对，最近买的这个7个小时6个小时就这样，真的不玩那么久了，一年整了7个小时。那时候一天就整，妈半天就整7个小时。
好像以前玩游戏真的是没有，就没有压力，没有那种顾虑的玩。现在玩就总会玩着玩就想到各种事，然后可能就没有动力，
对对对，
没有心情。
有时候我就经常说嘛，能好好玩游戏的时候就好玩。比如说黑神话，我就稍微打了一小下，我还想想，但我就是。就是看攻略这样玩过去，但我也没再继续舔图那样去搞一下，按道理说应该搞一搞，但
是
一想想算了。
其实有时候玩这种游戏还是有带有点压力感，或者说我有时候想，我花了比如说300块200多300块买了一个3A 大作，我要玩到就是里面的每一分钱都值得，因为毕竟作为一个艺术品，或者作为一个这么多人心血的一个结晶，一个作品，如果玩家没有玩到那个地方，可能真的会有点辜负于制作人员的这种辛苦。所以有时候玩这个会带有点那种压力，感觉我既然花了这个钱，或者说我既然这么喜欢，我都愿意为这个花时间了，那我还是多玩一些，然后把这个游戏玩到值得。
对对对，是这个样，是有这种心态。就以前的时候 哎呀，就是以前就是不是游戏中或者是什么中有个叫心流啊，
嗯，
就是哦，我玩到特别沉迷啊，陷入其中。那你现在没心流了，现在有时候想想啊，不行了，小孩又要放学了，赶紧的盯个表就盯个表，这样赶紧走，那是级别最高了，就随时中断啊，就赶紧的。对，现在真的是哎，我现在都有时候电脑重装了啊，重装了之后都好久我都不再装那个 Steam。然后就是可能几个月之后我突然想起来，我说哎，跟电视一样啊，打开看一下吧，打开看一下，就这样，真的不玩了。所以有听众觉得你是网瘾少年或者是什么，就真的抓住机会，因为以后你再也成不了网瘾少年。因为这个社会上你就真的，你也不是父母逼你不玩，就是你自己就不玩了，
是
很奇怪的这件事情。哎，你已经到了这个阶段了，其实你再想沉迷去玩下去就真的没有了，没有，就是你自己就沉迷不下去了。
对啊，无形之中就、嗯、你可能以前很热爱很热爱的东西，就无形一下子就突然，或者说慢慢的就变了。
对，反而也没人管你了，你也有能力买了，然后不热爱了，就是这样。哎，这个人生就是小时候那么喜欢的东西哦，就像你说的那个，给你个 GBA， 你大概就开一下机，但那时候你就觉得，
对啊、
哇
对、啊，
这个 GBA
有一次，有一次我带到班，就是借他的游戏机带到班里面去玩，同学都说哇，彩色的，就是很很惊奇的那种样子，
嗯，
对，那个时候就大家真的是以有一个游戏机为荣啊。
嗯，
现在你好像现在家里可能好多台游戏机，就是平常充个电开，甚至开个机更新一下系统就不玩了。
对啊，我那个 Xbox 跟那个PlayStation， 哎呦，说实在的 ，Xbox 我觉得有两年我都没有那个，我都没有插电，
嗯，
就是电源因为很大嘛，那个 Xbox，、
嗯、对，
我还扔在那里，光那个机器摆在那里还有点好看。
但是玩真要坐下来玩一次，心理负担还挺大的。
以前那时候那个 Xbox， 我还就家里小朋友小的时候，我有小孩嘛，还玩跟他玩还觉得还行，就跳来跳去，不是有那个 Kinect 那个叫什么，都不知道可以、
哦、体感的。
哎，对，体感的那个游戏还可以玩玩，一起玩玩。但现在他也不玩了。哎，我想想，哎，算了，就不开机了吧。对。对，你可以继续讲讲你的游戏的，你现在就在做这个游戏哈。
嗯，不过我已经辞职很久了，我就没有再做了。嗯，因为我觉得，以前还会就怎么说，这属于一种缘分吧。因为之前玩游戏玩的多，然后又喜欢了解就是其中的文化呀，然后就进入了这个有手机游戏这种行业，但是。实际上国内的手机游戏很多时候以氪就是这种氪金为主的，或者是说目的不纯，不是真的为了做一个像就是我觉得还像任天堂这样做一个玩家真正喜爱的东西，所以慢慢的我对这个也工作可能也不是很有兴趣了。更多的时候还是觉得哎，一份工作而已嘛。
也可能也是这样，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像任天堂那样的，这赚钱远比中国的可差不止一点半点了。所以你看在钱的份上，是不是？
是，
对对，也没办法，还是氪金，我觉得是王道。对，
这不是我能决定的。
对，
我现在。现在就是没什么工作嘛，只是拿就做一些自己觉得感兴趣的事，然后因为之前工作存了点钱，然后就暂时先这么过着，也没有想好太多的规划啊什么的。
哎，还可以，因为我觉得毕竟你还相对比较年轻嘛，总是有
我也不算小。
嗯，但是就是说你，哎，怎么说呀？每个人可能都有这种，你停下来休息一下，看看要干什么，就有点迷茫的状态都
会。对对对，可以。对
对，
东哥说的很准啊，就是我现在 确实确实是有点迷茫，有点低谷期吧，感觉还是，
嗯，
因为之前离开这个行业也是觉得太辛苦了，因为我大概是11年左右，我没有毕业之后就没有上那个上班，因为我得了肺结核，得了一场大病，可能我怀疑就是去网吧被传染的。
是肺结核会时间会很久，会让你两三年恢复不好。
哦，那我还比较运气还好点，就是没有感染那种耐药菌，然后只用了半年多就好了。
然后挺好。
然后又就在当地，在广东当地就随便找了一个修电脑的工作，然后就慢慢的调养之后，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又。大概是12年左右来去了深圳，因为我发小就在深圳，然后就跟着他，在这边租房子呀什么，然后也是又找了一个 IT， 就是 IT 桌面的工作，在腾讯里面做外包，然后慢慢的又接触了很多，就是里面腾讯就是做软件的这些朋友吧，或者是，然后就逐渐的去向那个测试啊、软件测试啊方面去转型，然后转行嘛，然后就开始慢慢的就跟计算机的工作越来越多了，然后后来到了2016年又出了一场大病，然后那时候。就是工作之后就其实还是比较拼的，加班呀、然后熬夜啊，也通宵发版本啊，这种事情很多嘛，然后身体也拼，然后这次就更严重了，但是不是因为上班引起的，是打游戏打那个战地一
啊，
太激动了，有一天晚上可能打到2-3点钟吧，然后因为我长期有那个偏头痛，就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那天特别的痛，然后发作，然后结果隔了3天，就是那时候还是比较惊险的，我脑出血了。那天
哇，那个就比较严重，
就是先后来去照那个增强 CT 才知道是那个先天性的血管畸形，
血管瘤啊，就是有个东西。
对，然后因为那个偏头痛就是那个引起的，然后当以前不知道嘛，以前一直都觉得。好像没什么，就觉得只是一个小问题，结果那天打游戏打得太狠了，太激动了，然后
啊，你是晕倒了是吧？
就是痛到晕过去了，然后但第二天醒来没什么太影，就不影响活动，就是很运气比较好，只是那个血它压到了那个视神经。就造成了那个眼睛从那个眼睛的那个对重眼，重影之后，不影响行动，然后说话呀什么都好，都挺正常的，然后就没在意，隔了3天才去医院，然后才查、才造出来是脑出血，然后住院去重新做了个大手术，然后
给你血管上冲上一个支架，对吧？
对对对，我不知道具体，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
就是一个给你放了一段血管，
对，
但是是就是金属，不一定是金属，
医生说是把堵把那个漏
对对撑开
漏血的地方，对
对，
然后就一直，大概现在已经过去了6年了吧，我想想6-7年了，对，过去这么久了，然后中间又去找工，就是换工作找工作，然后就觉得就咋那时候做游戏，身体养好了之后又去做游戏行业的时候，也还是很拼的，因为觉得好像不是太大的问题，但是慢慢的身体慢慢的就感觉到各种这里痛那里痛，就是那种找不出原因的痛，去医院检查好像又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就觉得这个事情不长久，就是说如果再继续做这个游戏行业，去这样加班呀、熬夜啊什么的，可能真的 未来不好说，
嗯，
所以我就暂时离开这个工作了，还是做一些。
这很重要，这很重要，因为我们没必要，就是很多的时候就是太累了，很可能就是你足够的睡眠就可以，但是呢，由于我们在这一行中，你就是有很大的压力，就是人家所谓的什么叫亚健康啊，
是
始终处于不太健康的状态。
是，就真的，现在回想是真的是透支，有点透支身体了。当时不太觉得那个，当时觉得哎还好，就是拼一拼，可能就过去了，但是。感觉就是是现在就是现在要还债了嘛，感觉再年纪大一点就可能要真的为过去这种不重视去还债了，所以暂时我就觉得工作停一停休息一下。
对对对，是我也非常的，就是说我一直觉得我们还是把生命放在最重要，健康是第一重要，其他的哎呀其他的是不是其他的都是小事嘛。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啊，我们又搞这搞那，我们一旦离开了，其实这个世界与我们就没啥关系了嘛。
是的，
就完全没有关系了嘛，是吧？
是的，
你说你奉献也好，还是你做的那些东西也好，实际上也
对，
是这样。99.999%的人可能就是一旦离开了，就马上就被人忘了。
是的，
非常有可能就是可能哎，我们的亲人会比较痛苦，但是工作。哎呀，肯定是哈，
对对，就是没以前就没觉得要，就是爱护自己嘛，或者是说觉得身体，或者身体还能，撑得住扛得住，但是现在回想起来觉得哎有点不值得，
对，是非常不值得，
身体还是本钱，留得青山在，
对对，就是我也是这样觉得，反正就是。尽量的哈，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啊！你说啊，其他的除了这个健康，其他都是虚的嘛。尤其是得过病的人就知道了。
对，
你我们追的一切都不是那么值得。
那我再讲讲我怎么做，就是怎么做 3D 打印玩这个事情。
可以可以。
我是17年第一就是在闲鱼上面。就是瞎逛，然后发现有人在卖那个组装的 3D 打印机，然后那个时候，应该已经国内的应该工业 3D 打印机应该已经发展起来了，然后，我第一次去刷那个，感觉，感觉家庭 3D 打印机应该开始走进，就是开始普及了，所以我那时候就买了台二手的组装。那个时候，很原始啊。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你听说过这个 3D 打印机的，那比如说什么 XYZ， Core XY 这个结构，还有什么，龙门结构这样的不同结构的打印机。
哦，我没有听说，但是你说闲鱼，我相信你也知道，闲鱼上不是有一个人，他打印那种小的 3D 的东西，就是一些。卖成品给他，然后他因为得了一种病，
哦，
你应该知道他有多少万粉丝在那个掉，现在还在卖。
哦，
就是他去世了嘛，他去世了好像是，还把他放在了哪个游戏上，好像朋克二零
哦对
那个你知道那个
人吗？赛博朋克2077
啊，对赛博，对
他
妈
妈
现在
还
在一直给他打那个就是，而且他妈妈已经学会了造那个新的那个，他以前都是卖一些就是打印的那种二次元的吧，我没买过虽然，但是我要一直关注着他，我还蛮感动的，这个 3D 就是很有温度的一个故事嘛，
是吧？
他一直就是身体不好，然后一直卖一些这种20块钱或者30块钱的一些小的东西嘛，然后他去世了，他妈妈也好像也退休了嘛，然后就一直给他做这个。
这个故事我也听过，对，挺感动的。
他问题他是真的呀，好像是我关注了他，闲鱼上我关注的人也不多，说实在，我也关注了他。
那我就是买了之后就自己组装，然后但是那个时候，要很麻烦，要调就是调频，要去因为它的玻璃粘附性比较差，然后要用各种方法 防止那个打印件的翘边啊，就是不，
嗯嗯，
也要反正挺麻烦的，然后打印精度也很差，然后调来调去可能都没有一个满意的东西，然后就当时就当成一个小玩具，然后打一些很就是很粗糙的东西，然后就一边上就是一边工作一边玩这些，也没有太大的精力，然后等到了后来这个就是那个家用的 3D 打印机发展的很快嘛，在深圳有好多公司做了比较好的产品，就我就后来大概是2023年、2024年又买了两台，然后这一次买的拓足这个牌子的，就非打印就非常的省事儿，就是几乎不需要怎么去调各种东西，然后打出来的效果就很好了，就能满足各种我觉得精度呀，或者是稳那个结构的稳定性啊，各种方面都挺好的。
嗯，
所以我就未来啊，就我感觉就比如说家里需要做一个什么定制化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小零件、小的这种小的机关啊、结构件这样都可以自己生产、自己做，就比较方便吧，不用再去去网上找，因为很多不是通用的零件，找起来挺麻烦的，或者有的厂家可能根本就不会去做这些东西。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也慢慢学会，就学习怎么建模，怎么去用那个软件去设计一个模型，然后把它从一个虚拟的东西变成一个拿在手上的实体东西，这个过程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嗯，
除了3D打印，我也觉得跟你聊一下就个人爱好这些东西。
哎，可以，
因为之前刚刚听你说，你做这种电子焊接，
对，我特别喜欢干这种事情。
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创造的过程，这种既有那个锻炼那个就是整个思考也有那个锻炼动手能力的这个爱好。
对，其实是这样。就是说哈，他也不是说思考什么，就是哈，一旦一个东西过饱了，你知道吧？过饱了之后就想着，哎呀，看看网上有人折腾，自己呢也就想折腾一下。有时候反正折腾坏的多嘛，就是慢慢的就刚开始肯定都是坏的嘛。就是人家说啊，比如说我买一个盖板的这个 Mac mini， 人家网上说你可以买一些东西来把它的内存增大嘛，不是内存存储哈，增大。哎，你就会。你在心里就觉得我也能这样的，实际上呢也许能也许不能，后来我是能了吧，就是我研究清楚了整个焊台也没那么复杂，就是又要大胆又要心细。其实我就前面说了嘛，它没有那么难，它也不网上只说那些人都能，因为我也就喜欢看这些修理店嘛，离我最近的济南呀或者泰安哈，我都去看过他们的店，他们没有什么先进的设备，就真的不是先进，就普通的焊台。我们这个焊台可能它的温控会好一点，它能控制多少温度，它其实并没有说哎呀我有多么精细的，就是靠手工，靠那个
精灵手巧。
对，就靠这个，就看多了我就会觉得自己也能整。包括很多的破解 Xbox 我自己也能破解，也不是说我能破解，人家都已经弄出了整个的技术来。你就是把那个主板哪个地方焊跟哪个地方短接，这个事情啊，你做一次你成功了之后，你就给自己增加一个信心，
对，
你就觉得下一次我还能做，就这样。当然也搞坏了好多，搞坏了咱就你就觉得反正也过饱了，也不用了是吧，反正就坏了就坏了嘛，就是坏了是真坏了，好了呢其实收益也没有多少，基本上就是以这种心态吧。比如说你说我弄坏了手机，弄坏了电脑，可真好几个了，但是还是持续不断的弄嘛，就
乐在其中，
很解压。对，比如说哈，你把一个电脑笔记本电脑哈，你把它拆了，然后本身就很快乐，对我来说是很快乐。 啊，我把桌子都清空，然后把这个螺丝放这里了，就是整体还是要再拆回来嘛哈。然后本身就很快了，我是这样觉得。包括手机啊，好过个保啥的，我都会想着，哎，反正拆一下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子，就经常这样。
对啊，
其实
我其实觉得这是一种，他就探寻一个东西工作原理的过程。我特别喜欢，就是比如说有一个电子设备，有一个数码产品，它的工作原理，我其实是特别想要知道的，因为为什么它有这个神奇的效果出来，为什么它会有这种动作，或者是它那个表现，然后就想知道的，所以要拆开研究学习。
对是，就是现代的话哦，还是不，但是那我还是说可能也是与年龄有关系，就以前的时候拆的东西啊是相对来说更容易知道原理的，包括以前拆收音机啊，你这个是换一个硬件，你知道这个硬件是干什么的，并且你能了解它。但现在很多的时候，这个芯片是一个硬盘，但是呢，就没有那么有快感了，你知道吧？就是说我焊好了它所有针脚，而且也没有什么，你用吸焊膏呀，用一些吸带，那个，就是擦干净，然后你用那个，它有那个格子，真的很简单，现在造的。你这刷一下就是刷一下，然后把温度烤到那个温度，它就自动吸上了。然后你一开机，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但是你说我理解它原理嘛，也
不
算理解，你知道吗？不理解。
硬件上是越来越集成，就集成化越来越高之后，就看起来特别简单。但是，实际上就是要推着人去研究里面的软件和具体各种原理了。这个确实很好玩的，我觉得还是很好玩的。
对，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就是你说的嘛。其实我相信，咱们差不多类似的人嘛，就会尝试着把它东西拆开看看。这可能就是从小就是这样吧。从小我记得我就特别喜欢拆这种，就家里的东西能拆的，反正就想着拆一拆嘛。
是啊，
就真的是拆一拆，包括那什么收音机啊、电视机啊这些啊，就拆，就是想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包括手表啊，我把我姐姐的手表拆了，她结婚的，人家老公送给她的手表，对，我在她家里偷偷拆了，哇，被差点打死，你知道吗？她结婚第二天我就去，把她是表给拆了，手表，但是幸好那时候我就是因为那时候就是带那种机械表嘛，我忘了，可能叫上海牌的那种表。然后呢，我是用把刀子去切嘛，我想把前面那个给搞开，我一崩，其实我没想到它那么脆，一下子就那个啥了，一下子就碎了，
散
对，一下子就碎了。我以为它会慢慢的开，你知道吧？当时我就懵了。然后呢，因为他还弄出了些响声，被我妈看到了。哇，人家刚结婚你就把他表拆了，一顿打。幸好去修是很容易修的，因为就是我没有把他完全给弄乱，你知道吧？人家修了一下，可能也收了一些钱。但是呢，这件事情我姐姐还经常说我，哎呀，就是结婚之后是吧，我就去把他的表给拆了。就以前的时候，就可能从小就是这样，就想着去研，也不能说研究他的东西，就觉得我就是想看一下这个里面是怎么回事。对，就这样。对，可能我们也类似。
现在很多电，对啊，现在很多电子设备，或者是说这种很精巧的这种小小东西，我觉得还是拆开之后看一下，一个是惊叹，就是有时候真的惊叹于设计师的巧思，设计师他怎么能想到这个结构这样组装，或者是这样拼起来就能达到这某一个效果。二个就是我其实也想学到点东西，然后设计一个自己觉得好玩的东西来。
对，就是就芯片方面哈，啊，怎么说呀？太对个人现在门槛是越来越高，你知道吗？
对啊，
真的越来越高，
啊，
因为它集成度太高了，而我们这些东西就是太手工作坊了又。
不过话说回来，很多很多伟大的或者说伟大的创意确实都是从小的地方来的。
嗯， 就对，其实我对这种这就原理啊什么的哈，就是特别感兴趣。但是呢，
邓哥，你知道创客吗？我觉得
创客我知道呀，
啊，
创客
我
知道。
你也很有这种创客气质呀。
哎，其实哎，我自己那我觉得我大学的不是研究生的时候，你知道，我算是干了一个最大的那个啥吧，最大的也不是，也是跟着人家做的。你知道咱们以前的时候哈，是可以自己设计主板的，
哦，
就整个电脑的主板你是可以自己设计的，就是全都是开源的，但也是从国外然后翻译到国内，就只有这么个组织。但是你把这个主板导持起来就1000多块，但你买个主板可能600块。就是我还是觉得啊，我要搞一块主板，因此呢，我当年是搞过这样一块主板了。因此，当然我不，你搞过一次之后啊，你就对主板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包括南桥北桥哪个电容啊 ，CPU 周围的那些电容是干什么的，你就完全理解了，你知道，就能更加的知道它了。然后呢，所以现在看到主板我就觉得有底气嘛，但你说我能修吗？我玩意不见得能用，但是我看到它我就想起以前我妈搞过一块主板，就是这种心态嘛，就慢慢就有底气了嘛。但现在就大家都在用手机嘛，能做的就是手机，哎呀，电池什么了，我给换块电池啊，我都自己换电池，就不找人换，
可以了，就是这种动手能力已经很强了。
就什么苹果呀、啊、什么，我都自己换。他们不是又怎么解码又什么，根本不用解码、哦，你把电池剪断它、哦，是吧？它本身那个芯片，它你把它引出两个针脚来，你把那两个针脚再焊到电池上，它没有不用解码，你就用它那个芯片嘛，也就可以。我也一直这样换，哎，反正就换换电池。换换屏幕，如果屏幕摔了哈，就找一个那种山寨屏，其实跟人家换也差不多价格，但是自己换就觉得哎，自己拆一次本身就很
有成就感，
对对，又本身就很开心嘛。对，我现在就能做的就这些吧，也没有说，哎呦多么什么。
宋哥也可以去那个嘉立创的那个开源广场、嗯，就是他们好像。他搞这个开源硬件文化还是在国内还是挺成功的。
对对对，是我是那里的注册账户嘛。其实我搞过，也现在搞的少了哈，也是哎各方面的事情太多了，也得赚钱呀，也得什么那个东西是更适合于，哎也不好说，其实这也是一种推辞了。我现在确实搞的少了，以前的时候我是那里的每年还要他们出了什么新产品还要给我送一些、
哦、哇
送那对对送一些的那每年花个好几千块钱在上面的人，后来他们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这个这些干啥，我疫情之后真的没怎么买过的。
他还是挺多好玩的东西，有一些可能真的没什么用，但是他做出来之后还是有点意思，有一些创意在里面的这种小玩意、嗯、我觉得可以，这成本也不高，
对对对，是
复刻起来很也比较容易，其实可以拿来
对对
可以拿来玩玩，
对对对，是我以后也不能说以后了，反正我还是蛮喜欢搞这种事情的。
邓哥有去去这种比如说创客展啊之类的去玩过吗？
以前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上海的，但是也是人家我是去看啊，并不是去展示我的、
啊、
我去看过。
去看也很有意思的，就是有各种新奇好玩的创意。我觉得去逛还是挺有意思的。我有一年去深圳的一个创客展，反正那个时候就是有一些日本韩国的这些创客来玩，我印象特别深，有个老头可能有60多岁了吧，50-60岁的样子，可能有六十多了，然后他的作品就是一个傀儡一样的骷髅，然后他在后面就是他的肢体来操作那个骷髅、 然后就在前面，他在后面走，然后骷髅在前面跳，就那个很有趣，就是他也没有什么复杂和那个很高级的那种结构，或者是很高复杂的原理，但他那个做出来的东西还是挺有趣的。
哦，我看过那个啥哎，弹钢琴的，但是我是看视频。他也是控制一个傀儡弹钢琴，他的手怎么动，然后整体就正好是下面那个傀儡的手也可以跟他一样动，然后
还在
弹钢琴。对对，但是在网上，但是我这样仔细一帧一帧的看，也看不出个那个啥来，我觉得那个还真挺有趣的。
有些东西可以，他可能会在网上公开他那个制作的过程，还有他怎么做的思路和原理。学习他们那个，我也挺有趣的，挺有意思。
对对对，我也就尽量。不过我家小孩是比较喜欢干这件事情，就是我家那个儿子呀、啊，比较大了、也不好好学习，也不能说的。对他就是，这方面我还、也不能说啥，就我有这一套嘛，因为也不是为他买的，就是我有这种焊台、焊机、风枪。本身你自己儿子用，他也不问你是吧，他就拿着用嘛，什么电焊啊什么都有，焊锡，但是所有都有嘛这一套。然后我看他也还用的蛮开心的，就一直用我的这样，基本上都被他搬走了。就焊，就是他焊的，因为小孩心灵手巧嘛，我觉得他焊的比我还好一点。比如说那种鼠标坏了哈、什么换个微动啊什么的，我都让他去焊。啊，微动简单嘛，想这样子。
对啊，
对啊，对，我就是让他去焊，哎，他焊了也蛮有成就感的，反正他能够接什么跳线，反正我觉得，哎呀，自己追逐一下自己的嘛。如果不好好学习，也我也说不了他嘛。反正这么大了，反正我说你想想，如果有兴趣，你就是随便玩一玩嘛，看看。
我自己我个人还是觉得玩就是乐趣第一，然后再。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去学习它的学习它的原理，我觉得这个就算一种教育吧。
对，先看表面嘛哈，先把表面呢、先看一些，然后以后慢慢的有可能就是再接触原理，包括什么最近比如说他自己研究这个学校的饭卡的原理是什么、怎么进场通讯 啊什么，他自己这个我说你研究一下还可以，结果。他其他人也研究，把他饭卡偷了好几十块钱，贼逗啊！哈，我发现这种也可以啊，他们有怎么复制一下饭卡出来，反正也简单，对对对。我想想，这可以，反正我也不是很那个啥，怎么说？我的教育嘛，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小孩啊？
我还没有小孩
啊，对，还没有小孩，就是有小孩之后会。会就觉得想想自己好像，我虽然有小孩了，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教育他们，就觉得你还是我能帮助他们，就是发掘一下兴趣嘛，不要老是觉得啊，我要不停的上学了。我说，哎呀，老爸，高中时候想一想，就是能想到的就不停的踢球，我那时候就是特别喜欢踢球啊，我因为也没法玩游戏机嘛，主要是不是不想玩，是太贵了。那个我上学的时候，那个2块钱一个小时就不是一个小时，2块钱，11个币，就是1块钱5个嘛，你2块钱人家多送一个嘛，就是承受不起的那个价格，你知道吧？就是把所有的精力反而都放在了这个踢足球上。对对，但是你说我有学过多少习吗？肯定比普通的学生，我相信是用功一些，但是也没有说哇天天要学习，也没有。基本上我想想，哎呀，可能就这样吧，反正我对小孩的教育也就这个样子了，就是说你问我的话，我能回答的就回答，如果你想要一些我能买得起的也买得起嘛，我就尽量满足一些，反正基本上就这样。比如说他要玩游戏，我要给他买个游戏嘛，就这样。
挺好的。我老婆是做教培的，她经常跟我说，就是他的学生里面有些家长特别鸡娃，就是还在小学可能2、3年级的时候，就比如说别的同学都考了99分，然后他的小孩子考了98分， 然后他就英语啊，然后他然后那个家长就特别生气，或者是对小孩就特别的，我感觉这种鸡娃的方式也太没必要了。
嗯，对，哎呀有时候怎么说呀，你说这个家长啊应该是展示出他的能力出来呢，还是说啊小孩你给我去清华，我觉得应该展示出你自己的能力出来。
是啊，
你说你看看爸爸整上个清华，你这个言传身教嘛，
是
不是？是
啊，就是从榜样，就是从自己开始做。
反正我是觉得这样，我想一想，一说鸡娃，但我就是一做了家长，其实我们的心态就会发生一些变化。像你老婆的话，即使做教培，跟你真正生个自己的小孩出来，还是有区别的。
嗯，
还是真的有区别，因为你自己的小孩，你当然是非常非常希望他好一点。但是不是网上有个段子嘛，也是真的嘛，就是说，哎呦，先要认清自己哈，然后再接纳自己的小孩，再接纳，就是接纳我们自己都是普通人嘛。
嗯，对。
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可能就是生小孩出来那一刻，你觉得哇，这个得去个哈佛是不是，或者是成为伟大的科学家，但是慢慢的你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嘛，然后慢慢的可能就会觉得怎么样，可能我这个是进化的相对比较快一点，我很快大概在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我已经决定不能这样鸡娃，就不能这样，就是不能够跟随这些家长嘛，你家长就很恐怖。你说那些家长特别学习好的家，是不是家长特别鸡娃呢？我认为也不是鸡出来的，而是他的小孩本身就是这样嘛。
嗯，
他本身就是就自己就激励自己。有的小孩，人家也像我们小区里有的小孩自己考不好就很着急嘛，就会觉得考个一点点分数，自己就很伤心的哭。然后呢，像我家小孩，你考倒数第一都不带哭的，心态可好了，就非常的，我想一想，哎，
这也是一种，换个角度也是有抗压，或者是
对，这个抗压能力是绝对好，经常是这样，哎呀，但我想想，你很快乐过一生也可以哈，我是觉得鸡娃不如鸡家长，我看看我说我能够帮你多少，帮你多少，帮不了，那确实也没办法，反正老爸就这水平是吧？我已经跟他说了嘛，我说，我爸爸学习非常好，但是呢也。没什么本事，你看看，我说你看看我带你的，我有时候我会带他们出去嘛，见我同学什么的，我说你看看这些人都是打工的，发现了吗？学习好啊，最终都打工了。你会发现就是你可能就是在这个公司打工，在那个公司打工，你会发现大家都打工，反而呢是那些学习不是很好，然后呢自己去创业了啊，开上保时捷啦或者是什么的，就是我经常给他举一个例子，并不是例子，是我现实中真实看到的，我是说呢你要首先呢哈，你要看看我们这一生能做什么事情，然后你的梦想是什么，然后呢你再想一想你要干什么事情。你说哦，我这个梦想就是稳定，我就说那好办，那稳定老师稳定，你看你老师都很稳定，你就想办法整成老师嘛，整成老师这样。你如果想的是大富大贵，就是你要开保时捷啊，开这种是吧，一大堆这种豪车。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工作是能够让你赚到保时捷的，几乎是没有，你只能自己创造。你看我们见哪个打工的开个保时捷了，对不对？没有嘛，就是你看自己嘛。我说你看你老师就稳定嘛，当个公务员稳定啊，那你即使贪了很多钱，你也不敢买保时捷嘛，你怕人家抓嘛，是不是？就是我现在教育就已经就是说尽量的跟他讲一讲我的认识，然后。过早的让他尝试一下这个社会的残酷。我真的带他去参加我同学会啊，我就说让他坐在那吃饭嘛，我就慢慢的都会，后来我跟他说，我说这些同学你看都学习非常好了，尤其我参加我研究生也好还是本科也好，都带他们去，像我们毕业20周年的这种聚会啊，我都带着小孩过去，然后我就说你看看我们这种什么985呀或者什么的啊，你看看都是大部分都没有什么大富大贵，都是在打工嘛，跟老爸差不多，真的是啊，就普通人嘛。即使当年我们都觉得自己好像是有是吧天选之子，但你会发现生活还是会给你一个，就这样，大部分都是打工。说实在，我同学大部分都是打工，我相信你每个人都是，你应该也是嘛，是吧？
对啊，对啊，
对对对，就是还是搞清楚，
是吧？
不能太鸡娃，鸡娃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对的。你给小孩一个非常不正确的这个啥，不正确的，不正确的标定物吧，可以说，
嗯、
你学习好就可以赚大钱，这扯淡的，这千万不要这么说。
我
们小时候都是这样嘛，小时候都说啊，你要考好大学赚大钱，尤其是我对这个大钱就特别的，就听到家长包括现在很多都是赚大钱，
嗯、
我就说我们中的大钱是什么样子呢？就多大才算大呢？想想我父母可能就见过万元户，可以特别了不得了哈、哦。
嗯，
可能当年的时候，像咱们出生的时候，万元户就非常厉害了，是不是？就是没有见过嘛，大概。就这样，反正我的教育是这样。哎，你现在没有小孩会比较的好一点。如果等你有小孩了或者是什么，你仍然会面对，每个人都要面对，每个父母都要面对的这个事情，就真的心态会马上不一样。你就会，哎呀，不过没有小孩的日子还是挺好的。有了之后，你就知道确实有一些痛苦就是了。
嗯、我的朋友啊、嗯，我的这些同学啊，基本上都有小孩了，所以、
嗯、
我有时候跟他们聊天也会。间接的感受到一些他们的无奈吧，
对对是
教育啊这些东西他们无奈，
对是的，尤其你老婆应该也能够感受到很多家长的无奈嘛，你真的是没办法了，很多时候就是你不能说家长要急或者不急，但是有的小孩确实是那样，但家长又觉得不满意，那也没办法，说实在你只能就是说放好心态，
是啊，
就是有个健康的身体就已经老天爷对你很好了，你要这样想嘛，有些人呢小孩不健康了，是不是？
嗯，
有是吧？有各种各样的，你不能每次都标着最好的那个啊！你看人家学习有多好，他学习好，也许有学习好的这个天分，是不是？出生的日期是对的，或者是什么？反正基因上人家就是幸运儿嘛。这确实也没办法，说实在的，就是基因的一个产物嘛。反正我现在是尽量的宽慰自己嘛，也是没办法了。当然了，就怎么说呀？我不是很这个，就是说不是很鸡娃，但也不是很焦虑了，没有那么焦虑了。以前的时候还是有一段时间是比较焦虑的。嗯，
就也要就是接受现实和预期的落差。
对对对，对，现在越来越接受了。
不过还时间还早呢，是吧？长大了，
对对，
是长大了，也许还有在另一方面又不一样的成就，这个
都很难
说的。
对，也不见得有什么成就。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你自己能快乐的哈、哦，
嗯，
快乐一些，就是说，也不是说人生一定要快乐或者不快乐，就是不要做一些特别愚蠢的选择，
对，
非常愚蠢的选择啊！我可以给你讲，不过在电台里讲一讲也没事。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孩，家里真的是，就钱肯定是不成问题了，什么都不成问题，就是，去英国留学嘛，然后，大家也慢慢知道了，就得了艾滋病，我操！
哦，
你知道，现在就回国了，就瘦的不像人样子。但是我们虽然，大家都知道了，你要知道，一旦这个病好像是，这个。政府机构是要控制你的，
嗯，
我不太清楚，
好，可能要报备的吧，这个
对对对，
什么要
对
要了解的，
对，我就说那是非常明显的，又加上非常愚蠢的，这你也不能说愚蠢，他可能就放纵过或者是什么、
嗯，
但是你说你整一个这，你就觉得其他的好像都不是很重要了，
对
啊，
就以前的大事儿，但现在这个事情都不算，
不是什么小事情了，他、
啊、
真的是。可以说是非常非常优秀了，就是说又能留学又在国内上什么东西，结果去留学好像读博士还是读硕士、哎、结果整个这、
嗯、
结果就身体垮得很快，就是你见了不大像人形了，
嗯，
真的是，哎呀，有时候想想也很无奈啊、哦、真的是有点无奈、
嗯、所以还是很多时候也除了自己还是要讲运气的，
嗯，反正我是这样想嘛，就是尽量的哈、
嗯，
这个，哎呀，你不要太鸡娃，而且有一点宿命论的样子，就是我们讲再多，但是呢，有一点跟我们跟小孩是一模一样的，我从来觉得父母他妈都很蠢，真的我就，然后呢，后来我发现，哎， 好像我家的小孩也觉得我很惨。
对，也可能是我们怎么看上一代的，然后下一代就怎么看我们。
对，有时候，哎呀，就是他我这样讲半天啊，他就觉得好，他可能在心里觉得啊，我父母真是蠢。因为我想一想，这个我也能接受，因为我父母当年给我提意见，我也是觉得哎呀，烦死我了，就这样，但没有办法的事情啊。包括我相信你也这样嘛，就是有时候觉得父母很烦嘛，哈。
是的，
叽歪叽歪的。
我有时候特别会觉得，就是我以后或者说我老了，我一定不要成为一种怎么样的人，就我不一定、我一定不要成为那种固执的，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思想顽冥不化的那样的人，就是那样的老人。有时候我有时候看到这种老人，我就会告诫自己，
对，
等我老了一定不要变成那样。
对，是有时候也不知道，就很多人可能就在某个年龄段就停止了接触新的知识，也停止了他这个哈、停止了这个什么，像我们这里，我在山东嘛，他其实被文化影响了非常非常严重，就是重男轻女啊，或者是就是你必须要到了时间结个婚呐、这种事情，结果呢，就两代人之间的冲突到就是。其实小孩子一走了之嘛，这老年人嘛，你知道小孩也不听你的，但是呢他一旦回来你又说这个，他就更不想回来嘛。
是的，
就这样，结果呢就会导致很大的，我觉得是个悲剧嘛。你还不如夸他一下，他还多回来看你两次、是不是？你天天叽歪叽歪，谁不理你。对，就是这样。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哎呀，真的是冥顽不化嘛。但是你跟他讲半天也没有，他有自己的道理嘛，就是跟我们网上吵架一样，各种各样的证据只能证明他更正确，你给他摆出来的事实道理只能证明你是错的，基本上他有一个这样的程序嘛，就是真的是冥顽不化。对，是这样。要不接下来的话，就是我看时间哈，就是说我在电台最后的时候，我经常你现在还有其他的要讲的吗？
也没什么，就是跟你聊
聊聊。哎，对、就是因为我们也聊了，最主要的是我对你那个做 3D 打印这个事情很感兴趣，然后我想想，哎，咱们还真的是一类人，喜欢搞一些这种哈，但现在我搞的少了，以后所以你好好搞搞，以后我儿子什么时候让他给你学学。对，我电台不最后我经常让人家推荐一些那种。
我知道这个。
对。
这个习惯。我也没，我觉得对我影响比较大的，我推荐一个书吧。我好像是疫情期间看的，就叫《我们为什么要睡觉》这本书。
是一本，这个我没看过，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应该是养、不能说养生的，应该是
就是
解释我们还是要睡觉的，对吧？
科普书，对，就是解释人类的睡眠的作用，然后就是讲怎么科学的睡眠，可能是讲这些。但是虽然是一本科普书，但是我就看的主要还是它的一些就是怎么健康睡眠这种建议吧。其实他老外写书很啰嗦的，各种这个数据啊例子啊举一大堆，最终的结论还是就是可以简单看结论也可以。不过最近我发现有人评论说有他里面的数据有造假的嫌疑，但是没有人考、就是真的是考证过怎么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话可以就简单看它的结论，然后知道人类的睡眠的重要性就可以了。然后第二个我推荐微信读书这个软件吧，因为我以前还挺爱看书的，就是小时候但是家里条件不行嘛，然后总是去那个新华书店逛一逛，然后就翻，但是又舍不得花钱买。就是这样的。然后长大了就有一点那种弥补，就是那种弥补心态，然后就总是找各种各样的书来，就可能也没看完， 但是就是想找来看一看。
书不用看完，真的书不用。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就是书不用看完，你差不多翻一翻，买过来翻一翻，你已经长知识了。不用看完，真的不用看完。
那我就第二个就推荐那个微信读书这个软件吧。就是，养成，我觉得就现在这种快节奏的社会下面很难有坚持长时间阅读这个习惯，就很难看到的，或者说我身边已经不多了，就包括我工作上的同事啊或者朋友，所以还是推荐一下这个软件，如果能对有条件充会员，还是可以充一下会员，然后来培养自己长时间阅读的，或者说专注阅读的一个习惯吧。无论是什么书都可以，我比较喜欢看科普，还有一些技术类的书，虽然学的不多，但是总假装给自己一种充实感吧。
不是这样，我可以讲一下我读书的感觉。比如说哈，有这么半天，我拿着这半天，实际上我可以很快乐的去刷抖音，我也可以去读个书。但是呢，你自己的心态在做完这半天之后，你会不同。你刷抖音，你一直在刷，但你会觉得很空虚。
对，
然后读书之后，你会觉得啊，这个你不一样，真的，你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一样。所以我虽然不用微信读书，但我也用类似的。我其实很多时候我是买了 Kindle 的那个那个也一样的。
是的，
就是
只要有这种过程，读书的过程。
对。然后就觉得哦，这个真的，你读书哈，有人就问我，你说读书有什么用啊？这是经常很多人就是有这个纠结的嘛，是吧？其实我觉得读书与赚钱可能关系真的是非常差的一个，就正相关。你如果说读书是为了赚钱，我觉得你想赚钱应该去经商。经商可能是更好一些，怎么学的去经商，而不是去读个历史？你从历史中根本学不了经商了嘛，几乎很难吧？
没有直接的关系。
对对对，然后慢慢的，哎呀，我就觉得，哎，读书可能就是你自己就觉得心里比较充实一些。对，反正可以，就是你是推荐这个软件是吧？
对，就是或者说它这种数据化的这种总结，比如说他统计了多少小时啊，每天读了多少分钟啊，他慢慢的用这种数据来帮助人形成一种阅读的习惯吧。我觉得这个无论是什么软件，只要是有这一类统计，就能让人形成一种意识，然后可能每一天读30分钟或者5分钟到30分钟这么一个过渡，然后就把阅读的习惯培养起来，这个软件的作用我觉得是它比较大的价值。
对，可以。
第三个我推荐一个游戏吧，我不知道你玩过没有，是以前 NDS 上面的一个那个解谜侦探解谜，叫幽灵轨迹。
幽灵轨迹我真的没有搞过这个。
它就是一个类似于逆转裁判这样的这种
逆转裁判我玩过好几版的逆转裁判，
他这个制作人好像叫巧周，然后之前也是做逆转裁判1、2、3这三个作品的，好像是这个然后他这个游戏挺好玩的，我 NDS 上玩了之后玩了好几遍，然后我又 Switch 上出了之后我又玩了，所以我这个我也推荐一下吧。
可以，好，
那我就推荐这三样东西。
好，那也非常开心啊，跟你聊天，要不一个半小时左右剪出来，反正我发可能会比较晚一点，我前面还有好几个没发的，年前的
没关系，无所谓，就是我今天目的其实就是跟你聊聊天，跟一个
可以，我也很喜欢跟人聊天，对，到时候我联系你，好，
好，
好嘞，好，
谢谢，
再见啊，再见，
谢谢东哥，拜拜，
再见。